共好商店协会是一个致力于用爱与正确的财务顺序帮助人们轻松成家立业的平台。我们将分享各种财务管理、用点顺序和事业发展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实现稳健的财务目标，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与事业。欢迎你收听 Try 共好吗？这是共好商店协会的 Podcast， 我是裴峰。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哦，他是100多位伙伴的团队领导人，哇，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根本不想要带团队，但是现在竟然发展成这个团队是非常壮大，甚至说培育出从他自己的团队中培育出4个团队出来了。那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的裴伦。
嗨，大家好，我是裴伦。
好，那欢迎裴伦到现场。那其实简单一开始啊，就是想针对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议题，关于团队这件事情。那我知道在协会到协会之前，你已经是老板的这个身份了，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你当时的一个状况或者状态是如何？
说来协会之前的状况，
对，
原本其实早期那时候老板这身份应该是说被逼迫的，嗯，对，因为是家里的一些关系，然后我刚好就接了父亲的一个经营公司的这个责任。对，那因为当初是因为负债的关系，那传统其实蛮多环境就是说，比如说家人有人做生意会用自己的家人或是孩子做人头啦，就是经营公司可能要结税还是什么之类的。对，那我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案例，那就刚好不小心就父亲因为经营我这间人头的公司有负债，所以我就被逼着回去处理负债这件事情。对，所以刚好就是负责人的身份啊，所以去面对债务这样。所以我的负责人这个老板身份是这样来的，但不是我自己想要做老板啊。
哦，就是不是自愿当老板，然后人家可能父亲是给他一间公司，那你的父亲也给你一间公司，但是是负债累累的公司。
对对对对对，就是回来处理负债。对，当我知道说，哦靠，负债这么多。
那你那时候的想法，或是说面临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
那时候知道有负债这件事情，因为刚好遇到就是法院有扣押嘛，扣押我名下那些财产，因为当时的时空背景，我其实还在别人的公司上班，对，那就是在做OA 的那个装潢设计的 PM， 对，那因为就有一天要领钱，我发现钱不能领嘛，领薪水不能领，我发现原来我的户头已经被扣押，那时候了解这件事情，处理这件事情，当下其实没有太多经验，也没有说怎么会搞成这样的状况，然后其实那时候是很焦虑也很紧张，而且是觉得很愤怒，所以说你和父亲用名字来开公司，那怎么会把我的财务状况搞成这个样子？对，很愤怒。然后后来当然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在意我自己的信用啊，因为以前也有做投资啊，或者说看过很多的一些前辈这些过程，所以会觉得说信用跟钱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今天发生这件事，我当然就要想办法先去面对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信用不好，我可能未来的日子跟银行的往来，或者说在政府部门，或者说我做很多事情，我会觉得应该可能会不方便。对，所以那时候就是硬着头皮去面对这个债务的这个过程是这样。
了解，那是这段经历让你就是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说其实不想要做团队，想要自己变好就好，是因为这段经历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小时候从有意识从学校开始，你会跟同侪互动。然后有时候会看一下，就是有些同学的那叫什么，就是他的人缘很好，然后慢慢长大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人缘好的事情比较好做。然后但是人缘好跟你要去试着跟这些群体互动，那我又发现我个性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我就比较宅嘛，会有时候会喜欢打电动啊，或是看卡通啊，追剧，现在都比较属于个人。对，那你看包含玩游戏，我自己就可以玩得很开心，不见得想跟人家玩。然后包含在以前求学过程中，对于运动体育啊这些活动，比如说打球打保龄球也好，打撞球打篮球也好，我其实都没有那么有兴趣，所以对团体互动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有想要那么融入啦，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当然出社会也经历了一些，也当然会接触过一些传直销，或者说一些业务的单位， 然后甚至是到公司的这种规模去上班嘛，那就会看到公司也有它的体制制度，会发现中高阶层的管理层，不管是经理啊还是什么科长啊副理等等，你看他管人的这过程就很痛苦很累，然后很常会听到他们要抱怨，会听到员工或是下属在抱怨公司的事情，然后中层的主管就会抱怨老板的事情，对，那我就觉得说哇，那是不是有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可能比较单纯一点，因为就是 不太喜欢接触人群，但是跟人家相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OK 啦，对，可是经营团队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蛮困扰的，或者说觉得心力很大了，对，
就比较想要单打独斗，或者说就自己做好就好了，以事业来讲的话，事业类的，
对，所以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我觉得因为把自己照顾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想想你光照顾好自己就不容易了，你还要去管别人，对，所以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是思考是我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了解，那不过想了解的是说那后面是渐渐的在协会的这样的文化，或者说因为协会有一些不管是组织或者说制度面，是需要团队的，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历程让你觉得可能可以一起来共事哦，或是说来做到团队这件事？
当初一开始因为中贤介绍嘛，然后来协会大家了解一下哦，协会有一个课程，然后调金流什么的这个部分，那我会觉得这些内容都不错，然后刚好就是课程结束之后，我就那时候就问中贤说，那我们这样的身份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再跟协会有一些关系？好，比如说因为协会有一些东西也是可以做不动产投资啊，或是经营生意等等之类，但是一般就是过往的经验是我上网课，我只是学员，那如果我要再跟协会多一层认识，一般可能会觉得说那我可能要继续上课，或者说我还有什么样的身份可以跟着协会更进一步，那中贤就对于这件事情就说协会刚好有一个伙伴的制度跟我分享，然后他分享了那时候的当下就觉得又是组织会不会又是一个什么传直销，对，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但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做的事就是因为协会给的这些观念我觉得做不动产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很有信心跟很有希望，觉得说来到协会跟着协会做应该有机会透过不动产又可以再翻身也好，或者说对于买房这件事情真的可以降低很多压力啊，对，所以对于组织这件事情或者说伙伴这件事情，我其实只是觉得我想要一个身份跟协会更认识，所以没有特别去思考说我要做什么组织这样，当初的想法其实没有在这上面。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大概三年的时间嘛，大概三年时间其实整个团队的壮大是我们有目共睹的，那甚至说有四个团队也是在你的协助之下他独立的组装起来，就说这过程有没有一些你觉得你可能做对了一些什么，跟其他可能还在努力的团队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我其实这过程一路上过程，其实我其实常常会讲，我觉得是我自己运气好，就是可能至少我这个人跟人家相处可能人家不讨厌，对，所以可能这过程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跟我做事比较有趣或好玩，但是其实很认真的去思索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来协会这一段时间也会跟很多的一些子星去交流嘛，那其实思索之后发现其实有几个关键是，第一我很清楚知道就是我想要在协会做不动产这一件事情，那其实说穿了不动产它最最最需要的不是资金，其实是有没有可以跟你一起配合的伙伴，那俗称就我们讲的登记人这个角色，对，所以我一开始就知道我的目标是要往不动产的投资去走，那如果我只靠我自己我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需要有对的伙伴一起跟我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开始转念的想法是我只是想说透过协会的系统然后把对的伙伴筛选出来，然后我就是在这过程中我就是拼命的去寻找去询问或是去沟通有没有人想要跟着我一起做不动产，那时候的起心动念是这样，然后一直到为什么人这么多，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有觉悟，就是说我知道因为要处理人，所以势必虽然我本来一开始是不想面对团队这件事情，但因为要处理人跟这些好的伙伴，我们要产出这些好的伙伴，所以我觉得我要花更多的心力去 应该说更多的先进去筛选出来，好，或者说去培养出来，对，所以这间接我觉得也刚好就变成一个团队运作的一个底蕴的过程啊，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还有一件事我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我没有想要去贪别人的什么，就是不管今天来的学员要变伙伴之前，我们上完课因为会去调整一些内部的东西嘛，那这个部分就会说他不管有钱没钱，我们就是我这边一直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真心真意的去陪伴彼此，对，那如果他想要调整他的财务，也有兴趣有缘分跟我们一起到后面走，那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很坦诚跟包容或者说尊重对方的选择，因为毕竟这一路过来所有的资金所有的这些财富都是在各自的身上，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去陪伴大家，那因为过程中我们会去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在相处上我就觉得说那真心真意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最核心的，对，
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想要，或者说甚至说自认觉得哎，我已经非常的真心诚意了，怎么我在团队的领导或者说在团队的互动中还是有很多摩擦啊，那你会怎么去定义，或者说所谓的真心诚意是源自于什么？是不是源自于一些自己的个人原则啊，或是一些互动的方式？好、哦，是这样子吗？
这个问题哈、哦，我觉得第一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是问心无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毕竟钱这件事情是牵扯到一些我们讲比较。可能往宗教解释就是说这个是有因果关系的，他今天有钱没钱其实可能就牵扯他的福报，那今天是他的钱，那我们不要去觊觎他的这些贪图贪这个意念，因为硬去做或是就是你去强求，那可能会有一些在因果上面的反噬，好，我们用能量科学角度讲，他可能会是一个反噬，所以我们就随缘，但是他如果有想要我们就想办法协助，可是如果他不要就不要去勉强，对，就是生命有时终须有，生命无时就莫强求嘛。对。那至于说，那这个过程怎么去太好，我觉得因为可能这个逻辑、这个道理，因为明白自己明白，所以这一路上这过程中就尊重对方的决定。那对方不要，或者说对方没有站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或者说往我们这方向走，我们就因为尊重嘛，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赶快再找下一个伙伴就好，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适合的方式，对，因为也许协会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嘛，那就留下适合在这边的人。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以你现在就是这样的时间啊，这样人可能也是所谓的来来去去的，你觉得你是先找你是找对的人进来，还是说把人找进来再培育？你觉得你是哪一个面向比较多？
我觉得这是分配的问题，因为对的人或者说一开始就准备好的人不多，对，那这类的人如果能够留下来当然是最好，那比如说可能十个人里面我要找到五个对的人，那剩下五个就是有两个可能就要筛选，应该反过来说十个人里面有三个人是对的，然后有五个人是等着被培养的，然后剩下两个是我这过程中试错的机会，因为人会来来去，就包含当初三年前的我们的团队跟现在的团队的样貌其实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的伙伴如果有一直跟到现在，我相信他们的状态跟他们的思维跟他们的财务水平一定都比三年前好非常多，可是当初三年前中间不管是来了一年两年而离开的人，那他们的状态可能就是维持在那个时候的样子，因为毕竟协会进步的也很快，那我们也要跟上协会的脚步，或者是因为我们进步的很快，所以整个环境进来的水平啊或是数值都会越来越往前嘛，所以我刚才说剩下五个等着被培育的，那就看这过程中他们能不能留下来，对，那找到这三个伙伴其实表面上好像大家看到我这边人很多，可是他们可能没有看到过去的我们失败了多少，对，那应该说我们透过很大量的行动才有今天的成绩啊，
所以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大量的行动嘛，
是啊，
了解，那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一开始大量行动中你会用什么判断的标准或者说判断的方式来决定说哎、欸，这些所谓等待培养的人他是可以 跟着你的团队一起成长的。
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就是过往以前我们因为我十几年前就接触不动产的领域嘛，那我们以前在找可以配合的登记人，其实都不泛指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嘛，亲戚啊、家人啊，或是原本的同侪之间、同事，甚至是同学。
对，
好，那这互动过程中，我们过往其实没有一个交集，就是说对于投资不动产的交集，或是说对于用钱的这个逻辑上面的交集，所以其实会听到很多人就是啊，这朋友然后卷款跑掉，或者说家人不支持，或者说跟同事一起合伙投资结果吵架，好，就不管那个结果是好或不好，但是都会听到有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发生。那我觉得这过程其实我觉得用协会的系统来筛选最简单，因为一开始我们开宗明就讲钱，那讲钱，因为在传统的环境不会有人直接跟你讨论钱，或者说很避讳讨论钱，对，那今天有机会直接讨论钱，而且是很健康的方式，好，我们讨论钱的方式就不外乎就是说，有没有机会降低支出啊，资产活化，大概都是这个方向，这是一个很透明很健康，那当然就把握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原则，就是我们真心诚意的互动陪伴，所以不要说基于对方有钱没钱而有一些贪念或歹念，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样至少这样的环境会是比较正向嘛，然后同时就是说因为在这过程中对方得到了支持，那你就看这个过程中他在被支持的过程，他每一个决定的作为是不是担忧害怕，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工具，他是考虑执着害怕的呢，或者说今天有物件下来了，他对物件的信任度或是理解程度，我们就可以去判断说，这个人他可不可以有机会走到什么样的位置，所以其实简单讲就是我们透过系统、透过课程、透过事件去了解一下他现在的想法在哪，那他就先待在那个位置，那他的想法或者说他的财务水位已经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那我们再协助他，我们再往下一个阶段走。对，用系统去筛选，我觉得总结应该是这样说。
了解，那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觉得像树哥好像也是蛮特别的。好，他当然一开始属于跟你就认识了，可是一路上也是到了近期，顺利的成立自己的团队，是否能用树哥或是说其他的目前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的案例来分享刚这一段的这个转变或培育？
这个过程呢，要讲大家听比较负面的还是听正面的？
都听
那个如果是以正面的，我觉得树哥也蛮激励我的。对，因为当初他一开始的状况是我跟他聊完协会的事情，他也觉得很棒，也想要来参加，那但是那时候我有一个考量，就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些财务上的问题嘛，属于就是银行那边，对，银行跟法律那边有一些就是反正他就是个人的财务有被冻结，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处理下去其实要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他了解完之后，我也没有立即希望说，那你就赶快来上课什么，我也考虑到他可能会有一些学费啊，或是资金上面调度会有需要帮忙，还是说有一些困难，所以我当下就没有特别去跟他讲这件事情，但是他听完他是认同的，然后我想说不然我就先等他，然后那时候过了大概半个月吧，后来想想不对，既然今天已经财务遇到状况，需要去学习，需要去理解，那为什么不就是在这个刚好就是发生的事情嘛，赶快来去学习，刚好这个经验也许会让他以后更有机会往上爬，因为他现在已经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阻碍嘛，所以半个月之后我就跟他聊，然后他就也 OK， 也就答应来上课，然后这一路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就是先把财务观念先调整好，然后不管投资什么，我们都不着急，我们先把每一个阶段做好。所以那时候他因为处理这个银行跟法律这个关系，他也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这一年时间也没有放弃寻找伙伴，因为他也认同要跟着一起做不动产嘛，那不动产我们刚才就回到刚才讲，就是他需要很多财务状况健康的伙伴，同时能够理解也能够了解说协会的这个环境跟我们用钱的这些逻辑，所以他那同时也在去累积他自己的班底，对，那就是花了一年，他后来财务一解脱之后，那刚好就有案子下来，他就也顺利的成为这个案子的登记人，对，然后再加上这过程中其实他 我觉得我们蛮像，就是我们其实也对团队这件事情没什么太多的意图跟想法，
嗯，
对，所以那时候也没有说要很积极的说我要把团队的人经营起来，但是觉得这个环境好，这个课程的内容不错，
嗯，
那就是也是很乐于的分享，
嗯，
所以你看树哥很多都是陌生人，
嗯哼哼
哼，我觉得这个也更厉害，
对
对，然后进来的人的素质也不错，
嗯，
也不像以前我过往的一些既定印象，就是网络来的可能就一些可能是阿萨布鲁的之类的，哎，嗯欸，他不是哦，他来的素质都很棒，
嗯哼哼，
那我就觉得这是树哥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嗯，
对，我觉得，
他跟你的经历有点像嘛，就是也算是被家人的牵连，让他陷入了当时的一个困境。
我觉得都有啦，都有，对，嗯，哼哼，对
对。那比较负面的案例
哦，负面的案例哦，
嗯，
OK， 负面的案例我觉得是来协会的时候是，这也是牵扯到伙伴，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对协会还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嘛，
嗯，
然后那时候也是找了很多早期本来就认识的朋友，
嗯，
然后一起来协会就是调金牛，然后弄物件，然后因为这个登舰他当初是接了协会我们这个团队的第一个物件，
嗯，
然后他的财力跟他的职业其实在账面上看是非常漂亮的，对，他就是年薪也是差不多百万的工程师，然后也在上市柜公司上班，对，那这样整体下来他是一个很适合做登记人的一个条件，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层面是看不到，就是他的习性，
嗯，
或者说这个人的个性，或者是说他如果遇到问题他的态度是什么，
嗯，
那偏偏刚好那个物件就翻车，第一个物件就翻车，
嗯，
那翻什么车，就是银行照会没有过，
嗯哼，
其实就只是接个电话而已，哦，
嗯，
对，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多难，嗯，不是要你去哇去比赛跑百米那种，或者说你要把财力做到多少，不是，
嗯，
就只是银行照会就这段就 miss 掉，
嗯哼，
然后 miss 掉之后，因为买房子嘛，那你照会 miss 掉，你可能就在银行贷款成数就问，要重新跑，或是要补钱等等这些。其实对我们那时候团队还小小的时候，其实我压力超大。我压力大不是钱，压力大是我觉得靠腰这个事情做下去，结果因为还有其他的股东嘛，
嗯，
那我也要为其他股东负责，嗯，我很担心，很怕说哇，我好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觉得协会是不错的环境，结果第一个案子我就搞砸了，
出包了，
对，就出包了，然后。这些信任我的朋友怎么办，或者说这些伙伴，嗯，我要怎么跟他们交代，其实那时候的心情是这样，
嗯，
那当然我觉得这一路过来这些伙伴其实都很相挺，而且大家很明事理，
嗯，
好，也知道说这些问题的发生不是在我这个角色身上，
嗯，
对，那我们反而是协助这个登记人，我们去把这整件事情去完善，
嗯哼哼，
那当然就是最后的结果，因为这个后来这个登记人这个伙伴就离开，
嗯，
那他离开当然是有带着很多的怨言，
嗯，
但是他的怨言我的解读是觉得比较情绪化，因为他不是针对事情来沟通，嗯，因为那时候我就举一个事件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一起合伙一起买一个案子，
嗯，
那这案子假设我买到房子他漏水，
嗯，
那漏水是不是由股东一起来去依大家的比例来去分摊摊提取去修缮嘛，
对
对，那时候他的状况是因为他是照会的问题，
嗯，
那我就问说照会这件事情要怎么分摊，
嗯嗯嗯，
对，这个我没办法分摊说啊，因为你照会失败我们大家可以帮你分摊这一段，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要各自的角色负责，
嗯，就他这个角色来
对他负责，对，那当初他提出是说那应该由我们一起分摊，
哦，
那我们其他股东就当然不同意，因为觉得这事情是无法用这个角度去切割，
嗯
对，
嗯，
那就会有这样状，所以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很多事情不着急，
嗯，
我觉得除了他的操状况健康，我觉得健康是40分，
嗯，
剩下60分就是要看这个伙伴在协会的运作的样貌，比如说课程的状况，跟伙伴互动状况，跟活动出席状况，甚至他如果有在介绍学员来上课的过程中，他处理态度，处理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
嗯嗯，
对，我觉得是用事件来去观察，
嗯，了解。那像协会这个环境应该这样听起来是蛮特别的，就是说可以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看见一些伙伴的算行动轨迹，或者说他遇到事情的一些处理的态度嘛，有没有让你更印象深刻，可能是好的可能是不好的一些案例，就是在过往协助伙伴这件事情上面的案例这样子。
我觉得好的案例是其实很多，真的讲不完，嗯，但我觉得 讲不好的案例可能比较容易，可能让大家去提醒不要做这些不好的事情。
嗯，
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我们来协会这段时间是也三年了嘛，所以回推刚来协会那段时间，刚好是全球疫情的那个年代嘛，2021年那个时间，
没错。
然后那个时间其实我觉得蛮有趣，就是那时候我还没来协会之前，我就觉得哇，有疫情来，房地产应该会下跌，有机会捡一波便宜。
对，
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有这种想法在酝酿，想要再回到不动产。
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先买了自己的自住。
嗯
哼哼，对，那刚好就因为缘分的关系，所以来了协会嘛。
嗯，
那也是刚好就做不动产，结果呢，房价它反而是一直涨。对对对对，嗯、那我你看我那时候来协会的时候，我还记得新竹市，一坪也才20几万。
嗯嗯，
现在新竹市，精华一点的区域都已经60、70，甚至是80。
对啊，
那新竹市的旧城区哦、
嗯，
已经来到了50、60。
嗯，没错，
对，才三年之间呢。
对
对，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个有我自己也觉得很惊人。我已经做房地产的经验这样来看，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惊人。好，那那时候因为房市很好嘛，或者说原物料通膨什么、嗯，所以那时候大家会在不动产会听到很多神话故事嘛。
对，
那我们那时候就遇到一个。这真的是很玄的事情，
嗯，
就是有伙伴呢，他真的误以为就是房地产像股票一样、
嗯、
可以当冲，
嗯哼，
所以就很急着说，哎、欸，才放了半年，就会问那房子什么时候卖？不是说要卖吗？
嗯，
对，不是说这个价钱就要出去吗？
嗯，
对，那当然市场的机制还是由市场去判断，
嗯，
那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新竹市就协会附近的一个物件嘛，
嗯哼，
那时候我先讲结果好了，
嗯、
我们。买了11个月，
嗯，
买到卖，我们大概赚了将近20%。
嗯哼哼哼哼，
对。但是里面就有一个刚才讲那个伙伴，他的状况就是、嗯、啊，我没有钱跟着缴工程款。你看、嗯，第一个就是他的财务状况不健康嘛，
嗯，
然后他就没办法跟着拿到最后的结果。
哦，
好，然后再来就是悬的是什么？就是当他说他想要下车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也把他的份额处理完了嘛，
嗯，
结果就在当天的晚上，他是早上跟我们。处理完，晚上中介就打给我说房子卖掉。
嗯哼哼，
对，
有买家了，而且是一个理想原本设定的一个数字这样。
对，有一个还不错的金额。
嗯哼，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
好悬，
很悬。对对，
了解了解。好，那这是算比较负面一点的案例啦，不过也是透过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约好的一些。不管是合作方向或是合作的共识，其实都是需要大家从一开始就要想清楚，那投入并且在投入过程中能够坚持，而不是说受到一些自己的小声音好去想要去影响到别人，或者说影响到原本的共识。我觉得这是这一段分享的一个重点哦。那我们来聊回来哦，培伦自己自身啦，就是说关于你自身像是自己的资产跟负债，因为一开始等于说开局不利，哎，就承接了一些所谓的债务或是说负债，那这段时从一开始到后来到现在大概调整的状况跟结果是如何？
嗯，我一开始对，一开始是负债，所以我是富二代嘛。
嗯，真的是继承父亲的富二代。
对，然后到三年这样累积下，我半年前有盘点，因为这段时间就没有去盘点，因为已经觉得已经过了想要盘点的那个。对，因为那时候两年半的时间，负债几百，然后到两年半之前大概换算。资金现有资金都换成现金的话，大概都8位数，都是破千。
嗯，
对，破2000、3000应该是有。
嗯，
对，两年半，那我就觉得速度很，其实蛮惊人的。
对，嗯嗯，也非常惊人，就从负大概几百万啊，两三百嘛，
差不多快500、
啊。OK， 就是从一开始负500左右，那到随着这样时间经过，跟着协会的一个步调走，那到现在资产呢，可能接近2000-3000万的一个成果。那我觉得这过程，当然大家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不可思议。但以主持人来看，那真的就是一步这样一路以来一直在发生的。好，那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你觉得这之中关键的信念是什么？就是让你可以在 即便一开始很有压力的情况下，也能够稳步就班的去做的一个信念会是什么？
嗯，我觉得从两个层面来看、喔、嗯，第一个层面是因为也许一开始我的起手是看起来好像不 OK， 就是条件那些资源可能没有那么好，嗯，对。但是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它就是我的养分，嗯，因为我可能比别人经历了一些事情啊，会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去判断跟决定，所以在很多机会来的时候，我都知道，嗯，每一个机会我要把握好，嗯，对，所以换言之，表示我的胆识可能比别人多一些，嗯、对，胆子比较大这样。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因为起手势不好，所以我更要赶快爬上来，嗯，对，因为毕竟时间这样下来看，其实我的年纪也不年轻了，我也不是那种二十几岁那种年轻，还有时间这样冲刺，然后开始有一些自己家庭的责任，比如说要父母亲都退休嘛，然后家里的有一些支出开销可能慢慢会落在孩子的身上，嗯，对，所以我觉得我要更积极的去争取这些时间，嗯，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因为刚好协会有这样的环境，嗯，那我觉得就是顺势把这些条件都抓住，嗯，对，因为我觉得跌得够深，所以才有更多看见一些过往的这些我觉得是机会的一些条件，嗯，对，那某个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就是讲了、啊、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嗯，了解，好哦，那这其实也是等于说透过经验的累积，那当真正的观念选择来的时候，透过前面的一些坑啊，或者说前面的一些经验，再去做一些正确的判断，那可能是培伦觉得自己跟其他人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虽然说所谓的蹲得低才跳得高嘛，啊，有过这一段经验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关于创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除了培伦自己的公司也还在营运啊，承接的公司还在营运之外呢，其实在协会就算是一年半的时间，也跟着协会一起打造出了一个产业链，好，叫做特斯拉出行的产业链。那其中有几位关键人物，那想先问问看说，哎，你对于这个产业链的一开始那时候听到的想法跟心态是怎么样？
嗯，我觉得一开始在这个计划在执行中，我有把握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好的计划好的点子其实在这个社会上不缺，但我们缺的是有没有那个对的人一起去执行，嗯，对，所以我在协会扮演的角色，我很早在开始我就有一个心态，就是我自己的 slogan 那时候就打共好人才发展计划，在我的行事历上面、嗯、那因为赚钱这件事情或者说调整金融这件事情已经是协会的基本，嗯，那如何把对的人留下，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舞台让一些伙伴去发挥，嗯，那当点子出来的时候，刚好我们已经酝酿了出一批财务状况相对健康的伙伴，认同协会的伙伴，嗯，那虽然说这个产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新的，嗯，但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透过协会的环境，我们有金钱的共识，嗯，以及相处的共识，嗯，所以计划下来的时候，我很快我们就可以召集一群人来去执行这个前面最草创最辛苦的这个过程， 嗯， 嗯，对，我觉得最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基础都先做好，
了解，好，那我觉得这之中有一些关键的人物嘛，然后以及现在正在执行特斯拉专案的就是我们的俊伟，我们的共玩，那我知道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街舞老师，然后而且还生意还蛮惨的哈，那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从你引荐他进来到协会，从一开始到后面到现在的一个历程这样子。
嗯，先讲一下怎么遇到他，因为当初本来这个角色没有在我投资不动产这个伙伴的名单里面，对，因为用职业别跟产业别来讲，这就是没有钱的一个环境嘛，嗯，对，那刚好就是一个缘分，真的在某一天遇到他，嗯，然后刚好他也刚好要离开原本那个街舞的那个职业工会的环境、嗯、对，所以他刚好遇到我就聊这件事情，他想要去做仲介、嗯、那刚好协会的内容跟仲介跟物件是有关联性，那时候我就邀请他说来这边先了解看看，嗯，你再决定说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嗯，那因为我知道他其实这个人他很聪明，嗯，然后他也很愿意去拼搏，嗯，而且他也是很 也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嗯，对，所以那时候看他从年轻时候到现在这个年纪，大概十几年了，嗯，对，所以我就觉得，欸，他们是愿意打拼的，对，只是说可能没有遇到好的舞台或环境，嗯，所以那时候他来协会的状况是他连信用卡都没有，
没有办法办，
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办信用卡，嗯，然后那时候的课费啊，还有出街课程那样，就是我先带电借给他这样子，嗯，那当然就是说他也很上进嘛，所以他把所有的条件都做足，嗯，对，他就是什么都没有，他就说他就命一条给我，嗯，那我觉得至少协会是一个很开明的环境，嗯，那也让愿意去拼搏的人有一些机会发挥，嗯，所以因为共玩他的这个个性，嗯，然后觉得刚好协会有一些新的产业要酝酿的时候，哎，这个角色然后又这样的年纪又需要舞台的这个身份，那我觉得就蛮适合他来做这个职务，嗯，那当然就是说经历了这一段时间说，欸，他真的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欸，看着他成长，嗯，我觉得这个感受非常好，嗯，然后第二个说这个过程中他也不负众望，就是把他自己这个角色也扮演好，
嗯，對，了解。那想问就是在特斯拉产业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当初有听到好像被泼脏水，大概是被泼什么样的脏水？那以及你们当时是怎么一起面对这一段的？
这个，哦，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先从外面的市场来讲一下，当初市场是怎么看我们特斯拉出行好了。我们刚好那时候有一个学员，那时候现在他已经是伙伴了。
对，
他那时候不是学，他那时候只是学员。刚好他那时候接触的，他那时候也在跑那个机场接送嘛，嗯，然后他接触的产业公司跟我们也间接是认识的，嗯，然后我们刚开始做这一段的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他就听到他们的那个老板就说我们这边不 OK 不行啊，嗯，怎么样，然后他就带着很多的疑问在课程中问了我们很多的问题，嗯哼哼，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跟他解释，我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嗯，对，那你原本的车行的环境是为了什么，嗯，那聊完之后发现彼此在讲的东西其实不同层次， 或说是没有交集的，嗯，哦，不同层次或没有交集，那也因为这样他明白说，嗯，那我跟他说你先花时间看看我们的环境，你再去思考你要在我们的环境做发展，嗯，还是你就回到原本的车行去发展，嗯，对，那过完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发现，欸，我们的环境其实很健康，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人在抱怨，嗯，每天都在思考说，嗯，单要怎么接，嗯，然后我们的司机要怎么照顾好他们，嗯，然后我们在想我们的系统要怎么完善，嗯，那时候他就会发现说原来他之前的产业会一直去比较攻击，嗯，计较，对，那我们这边反而不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回到我们内部，因为刚一开始在运作的时候，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比较难理解的是，因为我们用钱的逻辑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商业模式你没有经过协会这一段的历练或是学习，嗯，你很难去想象说为什么我们的商业模式是长这个样子，嗯，比如说什么补贴车贷等等之类的，嗯，他们觉得这怎么可能，嗯，公司一定会倒啊，公司会这样，嗯，对，那因为回到刚才一开始说，因为这些一开始投入的伙伴他本身财务结构已经有一定的水平，嗯，所以他在执行这段时候其实那个压力不会像传统车行的这些司机他们有生存的压力，嗯，对，所以我们这一段就没有这样的压力，嗯，同时是因为我们还兼备就是我们的伙伴只要加盟司机这一段我们还可以配一台很好的车，嗯，那我们现在就是用电动车嘛，
对，
对啊，那特斯拉，所以这个跟原本车行比起来那个根本就是不同维度在看这件事情，嗯，我的心态就是这样，嗯，对，那至于说很多陆陆续续进来伙伴，那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奇怪的声音，是我也不想要去跟他们解释这么多，因为我们要做出结果，嗯，我们用结果来去证明，不是在这过程中去讲谁好谁不好，那都是我觉得那都没有帮助这件事情达成目，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真正的发展是大家应该聚焦专注的把我们的目标去执行，嗯，达到我们要的结果，嗯，对，而不是去探讨说谁这样做不对，谁这样做好，谁这样做，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啊，嗯，对，我们的那时候一开始几个核心在运作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其实是这样，
嗯，对，我记得培伦跟我分享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然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人说啊这是啊另外一种诈骗，这是要来骗加盟金什么的，那等到现在好像没有人在提这件事情了，好像就是 甚至说你现在还在说诈骗，那已经落伍了，
对，
已经太久以前了。
对。
那我想，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经营的过程跟就是不断的优化过程，但是你是怎么带这个团队的，或者说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去带领这个团队？
那这个其实这个基础，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整个共好发展总会身上，因为这个有关于就是说整个发展总会这边给予的资源在特斯拉这边。然后因为当初草创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出人之外，那很多的一些行政是协会这边来协助这个单位嘛。那加上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商业计划，它不是单纯说做这一个产业，比如说我们就不是针对做特斯拉群只做机场接送，其实我们后面有我们想要布局的，比如说也许透过机场接送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对内或是对外的需求嘛，比如说对内的需求，因为所有的司机因为都是开电动车，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想要做的产业叫做做充电桩，那充电桩盖在土地上，那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目标要做建设公司，那土地跟建设公司它就有关联性，那这一路过来，甚至是比如说特斯拉的司机在运作过程中，他的财务状况培养的不错，那回到我们一开始在讨论的，那他们是不是就可能有机会变成我们一个未来很好培养的一个健康的财务的登记人，跟着我们一起做后面不动产的事情，那对于司机来说，他除了机场接送的收入之外，他有没有可能再延伸出赚取他在生活上面更好的报酬，那我们看这件事情就不会把他当司机看嘛，或者说司机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们是伙伴，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伙伴，第一在商业行为上你们是这个公司的门面，然后再来就是你们的身份，因为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在合作不动产的时候，你们的条件会更优，好，这是对内，那对外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进一群对于机场接送就有相关需求的产业别，比如说观光旅宿，或者说旅游业，对，那其实我们在看的叫做商业模式、商业行为，
我是产业链，
对，我们是一个产业链，对，所以不是只是看这个过程中。就只是我们收加盟金，然后司机，然后说什么我们压榨他们，然后我们吃肉，他们喝汤。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眼界的问题。就如同当初，我相信可能对于马云来讲，或者说甚至是七八年前的现在辉达的老板，黄仁勋，他在从显示卡再去弄 AI 那一段时间，我相信已经很多股东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投入在这边。对，可是等他们爆发的时候，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铺陈布局了5年、6年、7年、10年，包含特斯拉也是啊，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讲的就是产业链，我们在讲是商业行为、商业模式，对，不是针对这个单一的角度来看机场接送这样而已，或是 Uber 司机这样而已。
没错，就是维度不一样，
维度不同，对，
了解。不过我知道说在机场接送的团队发展中，也有一些人的行为是 NG 的，或者说就是违规的。那我觉得这个，因为毕竟加盟金啊也不小，那你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个违规事件，以及一个决定处理的方式这样子？
我们当初司机这个机场接送里面有一个伙伴，他出一个很大的包，他就是司接单，那这个其实算是大忌，对，那我们也沟通过了嘛，然后他还是做一样的行为，那我觉得还是一样回到两个层面。就第一个层面，就是透过事件的过程中，我观察这个伙伴他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再继续往后走，那他今天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跟几个伙伴讨论，因为我们手上有一些案子在运作嘛，想说有没有可能让他开始去练习，结果他违规，我其实很开心，我开心的不是因为他违规，我开心的是透过这件事情，然后看到他的状态是这样，那我很庆幸是我没有把这个案子交给他，
没把这个资源交给他。
对，那如果我把这个资源、把这个案子交给他的话，然后他又违规，又出了延伸后续的状况，其实我很头痛，因为我还要为其他股东负责，那因为他违规，表示他对这件事情他可能没有去想的这么远，对，那因为透过事件嘛，回到刚才讲，我们透过事件去观察彼此，那他为了小利而放弃了远大的利益，对，或是愿景之类的，那这就是他现在的位置，那就算他不违规， 或者说他没有被我们除役，嗯，那我也不会找他来做后面的事情，因为表示说他在意的只是前面这一段，嗯，那他也没有去思考说，那我们其实是在讲的是整个团队的运作，嗯，对，好，这是第一个层面，
对，
那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因为团队的人数越来越大，或者说公司制度一开始的目标其实就是以很大规模的产业链去思考的话，我觉得规矩该怎么做我们就是怎么办，我们就是跟着规矩办事情，嗯，对，因为如果没有规矩的话就是无方不成员嘛，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管他是谁，那今天他只要踩了线，那我们只要沟通完，那该怎么做那就由公司的决定来去执行，对，嗯，这也不能说留情面什么，不然这样子以后团队其实也难运作也难带，嗯，那我觉得也是另一个榜样，大家都知道其实协会或是公司我们就是照着规矩来做事，那事情大家其实也可以简单，嗯哼
嗯哼，对，了解，哇，这一路上经营真的蛮不容易的，好，不过呢我们也在往下一个阶段，我知道特斯拉出行也在往下一个阶段迈进，那甚至说也有跟特斯拉的总部的资源做蛮多的对接的，好，那当然听众朋友可以再持续的关注协会的动态，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好，那很期待我们的特斯拉出行持续发展哦。不过也是聊回来培伦这边，这也是协会近期遇到的，好，那当然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课程，那当然它主要的是有这个讲师，他会宣称说自己是类似神的角色，好，来引导大家，好，类似可能一个救世主吧，好，那用了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甚至说还蛮明确是违法地带的方法，好，来去做所谓的引导跟开导，好，那当然有些化学成分在嘛，所以会有一些奇怪的体验，那他谎称是类似跟他的个人能力有关，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误导跟所谓的操弄啦，嗯，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说在选择所谓的老师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的？
嗯，我觉得哦，这个对这件事情最近对协会来说其实乱流是蛮大的啊，影响也是蛮多的，嗯，
对，
那因为偏偏又是影响到的是课程，嗯，它不是像我们协会因为只是讲钱比较单纯一点，就是数字的内容而已，嗯，那讲到内在跟这个关系啊等等之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去判断说这个叫做对或错，嗯，对，那以我自己的学习的经验啊来看，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就是依法不依人，如果一个人他在学习要修行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遵循的是方法，而不是因为造神，或是说因为这个角色他是一个他可能是一个 key man， 或者说他是什么某某某某某的一个转世还是什么，我觉得这都不是重要，因为所谓依法不依人，我们看哦，所有的人都会生老病死嘛，嗯，不管这个人再怎么厉害，我们就问他几个问题就好，就是第一，他会不会生病，他会不会老，他会不会死，如果以上三个问题都是，那我们其实没有不一样，嗯，对，也许只是说他的某一些感官啊，就是身体的感官可能比一般人发达一些，嗯，好，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五颜六色嘛，嗯，七彩，那可以看到八彩，嗯哼哼哼那个八彩可能就开始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实这也不难去理解，就像你用现在的科技拉回往时间轴往前拉个五百年一千年，我们也是怪力乱神，嗯哼
哼，对，手机这种，
对，手机这种东西，对，
无法想象，
对，很难去理解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纬度，不同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同一个虚拟的环境我们可以沟通，所以这个其实不难理解这些过程，那只是我觉得说不管要做什么事情，第一就是到底清不清楚在做什么，那当然我觉得最低限度就是违法的事情不要去踩，这就最低最低限度就是这样，因为这就是规矩嘛，就是规矩，那至于学习怎么样我觉得都看个人，那回到刚才就讲其实就是那三个问题，那如果他三个问题他如果是否，其实你也要担心害怕，欸，因为他可能就不是人啊，嗯，对，他可能是妖是魔你也不晓得，欸，这是这样子，欸，对，那如果真的厉害的话，那我想问如果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还是怎么样，那如果都希望我们健康发财的话，那我想问他就下一期乐透是几号，嗯，对，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务实嘛，嗯，对，你说在感觉上面变好变什么，那你先看看你自己原本家庭关系或是同侪关系是不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务实一点，不要说什么 修行觉悟什么，
嗯，
它不远，但是拿那个话来做为一个那个，我觉得就有一点
操弄的感觉。
对对对，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看见的。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回到本质，就是我们学着照着方法做，如果方法做是好的，是对的，那就做。那如果不是，我们不要就是依法不依人啊。
嗯嗯，
对对，不要造神，或是不要那个。
嗯，
对
对，没错。不过，那你觉得培伦，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培养这件事情，就是去看或者去分别，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我一个一般人，我要怎么去区分啊、哦、这件事情？
哇，我觉得其实这蛮难的。
嗯，
这其实真的很难，因为大家都会对各自的认知会有个界限。对，比如说我认知是这个样貌，那培伦，你可能你的认知是另外一个样貌。那我们不同的样貌，我们要怎么先讨论我们怎么先拉到有交集，有交集之后再告诉你说你现在了解的这东西是不对的，然后再引导成是对的。
嗯，
或者是说你原本以为是对的东西，我要先跟你说不对，然后再到对，光这个就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
嗯嗯，
那我们的经验是这样说，就是他的素质素养，这其实真的是看他的缘分。
嗯，
那你说如果说用最简单的判断，我只能说如果他的社会经验或者说他学习经验没有这么多的话，他总是要真的要跌过一跤、
嗯、
他才知道说哦，比如说这个叫诈骗，
嗯哼哼、
哦、这个叫做神棍。
嗯哼哼，
对，那就如同就像你看我们这样的年纪去看年轻人，有时候年轻人做的行为你就知道他的结果是不 OK 的、
嗯、
可是你也不能阻止他，因为你阻止他之后就把他原本学习的那个机会就拉掉了、
嗯、
他就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子叫做不对的。
嗯，
对，所以换个角度看，有时候经历到不好的事情不代表不好，也许那是他在整个生命丰富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对，所以只能说最低限度就是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
嗯，
然后最低限度就是不要破坏跟家人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任何的环境跟学习我觉得都可以去了解跟尝试啊。
嗯哼哼，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啦。那这个可能牵扯到像是我们常常在讲的领导，那你会怎么看领导这件事情？因为就像刚刚讲到的，哎，可能很多人是需要经一事才能长一智嘛，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好像又哎他就要跌倒了，那要扶一下嘛，就是说你会怎么就是我们大概总结一下，如果以你来讲的话，会怎么去看待领导这件事情？
领导嘛，嗯，领导，对，领导跟管理哈，我觉得他先分开来看。
嗯，
因为很多人，我觉得有些人会有一些误解，就是我有在领导啊。
嗯，
错，他可能在做叫做管理。
嗯，
什么叫管理？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杯水，
嗯，
他要装一半，他要装八分满，他要装全满。
嗯，
那我去控制他这过程中叫做管理他。对，那所谓领导是我希望这杯水或是说这些水的样貌是长怎么样，然后我跟这些处理这些事情来做沟通，我有一个目标跟方向，你来协助我做这一段。那如果他有意愿他就会跟着做，如果他没有意愿，那表示这个就是不适合被领导的人，或者说他是只适合去搅拌事情的角色。
嗯，
好，那以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第一，我自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我最低限度就是想要跟着协会做不动产的合伙，或者说跟着做特斯拉的经营。
嗯，
好，最低限度是这样。那就算没有伙伴或者说没有团队，我会不会做？我还是会做，只是我放的位置跟角色我不知道在哪边。好，但是因为这个计划它需要很多的人才在这环节里面，所以这过程中我们的角色就要去找到对的人来这个环境。所以这过程中其实第一我们就要以身作则嘛，比如说财务状况是怎么调整我们自己要经历过，然后物件是怎么买卖我们经历过，特斯拉出行机场接送怎么跑我们自己要经历过，至少我们会有经验可以去传承给后面人往下一条路走。所以领导我觉得最核心是第一，我很明确知道我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然后我带着我的方向目标在这个环境在这个社会里面找到愿意跟着我一起做的人。
嗯，
我觉得这是最第一个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观念方向要清楚明确。
嗯，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会有很多的伙伴跟着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不可能去控制他们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我觉得第二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沟通的是观念，
嗯，
因为观念对了，他所有的行为才会跟着做，
嗯，
对。那因为他的观念如果不对，或者说我的观念没有带到那样的位，
嗯，
那对他来说他就会不明白，那不明白他就可能就做错，
嗯，
或者就是做歪掉。好，那这时候他做错跟做歪掉呢，第一我要先检讨是我自己，我有没有把观念或者说方向阐述的明确。那比如说这样做违规哦，你这样做会不行哦，你这样做可以，我就支持你鼓励你。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他做错，我检讨我，哎，可能是我这边没有沟通性，我来检讨自己，我发现不是我的问题，可能是他理解有问题，我们去跟他沟通。那沟通完之后他一定会有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或往不好的方向走，往好就鼓励支持，往不好方向我们就要去严厉的去指正。对对对，那这修正也不是放任他哦，
嗯，
就是我们要去沟通，欸，第一次沟通，第二次再沟通，第三次不行就要直接很坚决的告诉他，你这样做不行，再这样子我可能就要把你移出团队。
嗯，
对，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人情不人情，对，没有模糊，嗯，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坐的是高铁嘛，
嗯，
那所以我们在铺桥造路的过程中它需要很多缜密的规划跟计划，但是方向要先出来，
嗯，
目标要先出来，
嗯，
然后带领着愿意一起做的伙伴一起把铁路造好之后一起上车。
嗯，
对，我觉得这是领导，我的想法是这样。
嗯，
然后最低最低限度是我自己要以身作则。
嗯，没错。好，那我们呼应前面刚刚讲到的，那其实上一集我们的第一集啊有提到 Darren， 好，对，应该说 Darren 有提到你，好，关于就是透过你的影响那他才认识的协会。那你觉得是你在领导 Darren 吗？还是说是他本身有一些特质？我想了解一下，欸，这样一个互动，那甚至说他也是特斯拉出行最草创的元老之一，那个过程大概是什么？可以请你分享一下。
嗯，
就是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像刚刚讲到一些观念，或是一起来做一个事业的这个，
嗯，
这个沟通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一些可能矛盾啊，或是说有一些需要处理的？欸，但是因为结果来看，我们都觉得还不错。就是说 Darren 自己本人也获得很好的一个收获，可是我相信大家没有看到是前面这一段。好，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事件啊是值得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我跟 Darren 这样子的关系，其实我们也认识了十年多的时间，其实是有的。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原本就已经有原本相处的默契，
嗯，
相处的默契。
对
对，所以那我们其实都是好配合的人。对，因为回到一开始在访谈的这一段的时候，我本来就没有想要做领导或者说做团队，
嗯，
我没有那种想法，但是我知道要把一个团队或是一些目标做好，我至少我没有想法，但是我要配合，
嗯，
对，我最低限度是我要知道我怎么去配合这个环境，配合这个团队，
嗯，
说配合这间公司的运作。
嗯，
那 Darren 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都愿意配合，因为没有想法就不要有一些奇奇怪怪，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去跟团队运作去抗衡。那 Darren 他是一个很愿意配合，我也是很愿意配合。那我因为协会的制度的关系，所以做到一个这样的身份，
嗯，
所以我不觉得我在领导，而是我觉得我其实是被伙伴来领导，
嗯，
因为这是一个彼此学习跟负责任的一个样貌。比如说我今天赋予了一个协会，赋予我一个身份，那我有一些责任义务要去营运嘛，
嗯，
那伙伴因为信任这个环境，或者说信任这个领导来这个职务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要去为这件事情负责，或者说他也要愿意被这件事情去领导，
嗯， 嗯，
那反过来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因为他们的信任或者说他们的付出，
嗯，
那我就会有更多的责任跟义务想要让他们变得更好。所以整体上来说，这个领导过程是包含有被领导跟领导跟配合的因素在这个里面，
嗯，
然后每一个人因为现在的位置不同，那我们因为每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转换自己的身份，
嗯，
然后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彼此的想法的起心动机都是希望彼此越来越好，
嗯，
我觉得这是最核心，希望大家越来越好，
嗯，
然后才造就出现在整个外面看到我们在特斯拉出行啊，或是说在协会看到的这些样貌，
嗯，
那 Darren 也是这样的过程，然后更甚至是他这一段的突破跟改变，也回头跟家人去开始沟通互动，开始去配合，开始去领导的家人，然后以前年轻的时候被领导嘛，
嗯，
他现在有能力了，他开始领导着这样往下一个阶段走。
嗯，
对，
了解。所以在这过程中，你觉得你 try 了什么？就是如果说以尝试啊，或是说不一定是特斯拉助理这段，甚至说整个协会这段在协会经营的这段历程，你觉得你最大的一个尝试，或者说跨出的那一步啊，所以会是什么？
最大的尝试啊，就是我接受。我先接受了自己是原来我是可以领导人的这个身份，
嗯，
然后再就是我取决于佛陀讲的中庸，对，会太紧的弦会断，太松的弦弹不出声音，那我们就在这个中庸的过程中找到最好的位置。
嗯，了解，这是在不断的在尝试嘛，在 try 的一个过程。了解，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的培伦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吼。那当然，对于特斯拉加盟啊，你想要了解的话，好，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说使用机场接送这项服务的话，欢迎加入特斯拉出行的一个官方账号吼。那如果想要更了解调整财务顺序对于个人的财务会有多大的影响，欢迎报名我们举办的免费线上的分享会，相关的连结呢，请点下方的资讯栏。无论你是刚进入职场，计划组建家庭，想要翻转现在的财务状况，还是正在寻求职业转换的方向，控好商业协会都会协助你提供实用的建议和陪伴。那我们一起用爱与正确的财务顺序，打造理想中的事业与家庭。